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去打人啊，你去杀人，你骗人，你不公平，那是怎么样？是错的，对不对？没有人是调转来的嘛，帮助人错的错的，打人啊，你对，不会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我们叫做道德观，或者道德律，或者道德的法则啊。那这个道德律从哪里来的呢？是吗？每个人都有的哦。我们这边所有的人，我们都有这种观念，没有人教你的，你就是有这种。特别当你吵架的时候，是吧？排队的时候，什么的时候，看到一个空的 parking， 你本来等着了，另外一个人先进来，哦，你就很生气了，你说抢了我的位啊，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他就告诉你说，你是这边来啊，我这边来是我先啊，你犯亏先啊，这样子是吗？啊，所以这个道德律从哪里来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案哈，我们来一起读一二集。这是显著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这边呢是讲到呢，神呢把这一个道德观啊，这个普世的一个大家都有的一个道德观，放在我们的心里，不只是放，是刻在那边了、啊。刻在那边，意思是说你不没有办法去否认它的，它就是存在的。啊，这个道德观，也就是律法的功能，啊，就是你能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帮助你知道你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人的。所以这个在人类的一种的共同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都要去追依循的一个的规范，一个准则，一个原则，一个精神，一个价值，我们都在追求的，是吧？然后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意思说道德告诉你你这样是对的，你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有用吗？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就是哎，这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做，我去做了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你自己会那个道德观哦，就会告诉你，那个良心就会告诉你，哎，你这样做不对嘞，你亏待了他，你不公平，啊，从然就是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的心会告诉你的，啊，所以就来到去要帮助你说要做好事，但是这样子做好事容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观，我们都是好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就太平了，警察也不用了，监牢也不用了，不用花那么多钱来到去请保安了，因为大家都依循那个道德观嘛，啊，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今天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在进入讲十诫之前啊，下一讲我就会讲第一诫，一诫一诫这样讲下去，我们先就了解这个十诫，或者我们说诫命的精神啊，因为我们看十诫好像很简单，十句话，十个手指都能，就讲完了哈。一个手指代表一诫，前面四诫就是神对人的，人对神的责任。后面六诫呢，就是人对人的责任，是吧？人对人的责任，第一诫是什么？要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全部不可，不可四个字，不可杀人，我没杀人呢，牧师，十诫就是这么容易吗？啊，那我们今天先来了解就是十诫的精神跟原则啊，然后怎么样去了解，我们可以从耶稣所讲的一段话，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去了一个山哈，我们叫做登山宝训，也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啊，也我们很熟悉的八福是吧？耶稣就说啊，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清心的人啊，神的国的人有福了啊，一直讲了八个福哈。其实在这里呢，耶稣就是要来到去宣布这个。天国子民或者天国公民他们的宣章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是 Merdeka 嘛，对不对？我们也在那边说我们的精神啊，我们是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的宣章啊，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去了解，十诫的这个或者是律法的精神哈，啊，因为你看耶稣其实在这个登山宝训啊，他就再一次的重新来解释十诫，啊，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出现，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这就是讲到律法，律法是这样讲的。然后耶稣就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以为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只是这样啊。我们来读一读看，一二，哦，这样子好了，你们读前面，我读后面啊，前面你们读一二起，你们第六诫是吗？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来，你们读，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一起读，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像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哈，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听见，听见就是说你们的律法告诉你们不可杀人啊，不可怎么样啊。然后耶稣就解释，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诫命的时候呢，它有三重的这个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内外监管。内外监管呢，就是神的律法不只是管你的外面，也管你的里面。人间的律法是没有管你的里面的，你心里面只要想杀他，想杀他，想杀他的话，不会抓你去监牢的，除非你真的杀了他，是吗？但是你杀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心里面先有一种想杀他的意念，然后你才去杀他，对不对？所有的犯罪都是从你的思想开始的，是吧？特别是奸淫啊，一直在想啊，想想想，看看看，想想想，最后就想了，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后来你就怎么样？你就付诸于你的行动了。所以神的律法就是先在你的头脑里面，你里面就先来到去告诉你，你连想都不应该想。你想，其实你的心已经犯罪了，虽然你没有做出来。所以连你里面的动机，连你的就是里外都是一个整合的，都是一样的啊。人间的律法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这叫做内外监管。所以耶稣说嘛，你们说啊不可以奸淫，我告诉你，你看到一个很 sexy 的，哇，你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想入非非，想了一些东西，他就说那你已经跟他犯奸淫了。所以意思说你连想都不要想，不能想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正反两面，就是有两面的。因为不可杀人，我没杀人啊，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呢，正反两面意思说，每一个不可不可不可都有一个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消极跟积极。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同时呢，其实你应该怎么这样，你要去做。比如说不可杀人，那你要怎么做？保护人。所以如果你可以保护人，你不保护人，这就是犯了律法。就是先知道去救人，知道这个是可以就是保护人的，你不保护啊。你去看报纸啊，就是有时候我那天才看到一个， 我忘记把他放出来哈，就是他好像不懂怎么样，没有防止到他的妹妹不懂掉入一个怎么样哈，后来被告的，就是有一个少年也看到他妹妹要淹死了，他不去救他，这是被告的。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你不去救他的话，法律是可以告你的，这就是见死不救哈。因为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叫正反两面。所以律法里面讲的是那个反面，叫你不可不可不可，但是每一个不可都带出一个你要这样做，是吧？所以不可杀人只是不可杀人这么简单吗？不是的，是带出来的这个诫命就告诉你说，你要保护人的生命，不可以伤害他，因为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神看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类别之极啊，就是这十诫里面后面的六诫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是有不同的类。那在不可杀人的这一类里面呢，诫命说的就是那个已经是最严重的了啊，你不要做到这么严重。意思说当你恨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犯了不可杀人，这是轻微的，有轻重之分。所以你不要一直恨恨恨恨，去到那边你真的是杀了人，那个已经是律法里面最大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你犯了这个，就是这一类里面最严重，就是你杀了人，不严重你就是恨人，你可能就是打人啊，也是算不可杀人的这一诫里面你犯了这个啊，伤害人啊，都是不保护人的生命。所以律法就是这样，要我们来到去爱惜人的生命。所以这是代表了一个同一个类别的最严重最极端的一个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再一次的也来认识这个律法的精神？因为如果我们信了主，教会充满了很多都不明白律法的，我可能今天没有讲你也不知道，我真不是，我没有杀人，我才是个好人呢，反正我打一下老婆罢了嘛，哇，这样子讲了，对不对？没有杀人，没有犯律法，没有打老婆，没有讲嘛，对不对？所以不可以呀，明白吗？所以如果充满了我们不了解律法的精神，不了解律法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人虽然很多，但是我们的道德很差的，大家的道德是沦丧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呢，在当时因为我是在讲这生命记是吗，当时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是做奴隶在奴隶受法老王管，那现在神救了他们，他们自由了，自由了以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度，那神就给他们一个律法，而且他们是神所管理的国度，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跟神有约，就是跟神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怎么样呈现呢？神就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子民，你应该怎么活的，我告诉你，清清楚楚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是吗？虽然我们有良心，刚才说了但是良心已经被罪破坏了，所以神再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律法，让你就是才得去依循哈。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呢，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律法神给了他们哈最重要的就是十诫，就是道德律，因为这个是神是给所有人定下的一个道德规范，是神亲自写的，用口对他们讲的，然后放在月柜里面收藏两份，一人一份，是一个立月最重要的一个文本。其他的呢可能就是神告诉摩西，摩西再告诉他们的，但是十诫是神不一样的，是亲口讲的。所以十诫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最重要是道德律哈。如果你去看我们现在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19、20章就是在讲到道德律。接下来呢就是21到24章出埃及记，就是讲到民事上的法律。民事上的法律就是当时候以色列人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社会里面，人与人应该有什么关系，你的地是怎么用的 啊，然后你借了人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还债啊？你给了押底要怎么样啊？如果你的牛啊，如果是伤害了别人的，或者你放火去烧你的土地哈、啊，要给他肥沃一点，哪里懂那个火又烧到别人的东西，要、啊、怎么赔偿啊？啊，你偷东西，偷了东西你又要怎么样啊？这一类这样子，我们叫做民事律。啊，当然，那以前的民事律就已经不合我们用了啊。最后呢，就是这个礼仪律，或者是在宗教上，在他们的敬拜神方面献祭的律法啦，在会幕里面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庆祝神给他们的那些逾越节啦，这个除酵节啦，什么节啦，这些啊，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啊，啊，他们不能吃猪肉啊，不能吃什么啊。啊，这些都是属于是礼仪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其实民事律呢，我们就不再照以前圣经的那个民事律了，因为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法律，是吗？啊，你今天没有牛了哈、哦，你是撞车，你撞到别人要怎么赔啊？你撞伤人又怎么样啊？啊，你是这些都有法律去管制哈、哦。那礼仪律呢？我们也不用再献祭了，不用再牵牛牵羊来，好像以前很多的那个律法是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没有了。那我们主要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礼仪律就只有刚才我们说的圣餐跟洗礼啊，这是我们还是需要去依循的一个啊。好了，那我们再问了哈，那道德跟诫命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用到的就是道德的法则，道德律，道德律法，然后跟十诫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如果是说诫命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神具体的；如果是说道德的话呢，是一个有神永恒的原则来到去反映神的这个的他的那个的圣洁。我们知道哈，每一个的律法都反映出这个立法者的那个他是怎么样的哈啊。我们马来西亚，我们要有更多关爱这个弱势群体，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所以你做一个的建筑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那个 ram， 就是你不能只有楼梯，你一定要做一个 ram 啊。这是法律规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看重那一些弱势群体，他们行动不便的。所以他会规定你这样的，而、啊、我们要环保啊，他就规定你说每一个的建筑你一定要收集雨水啊，然后来做一些什么用途啊。这个如果你们当中有读这个建筑系的哈、哦，你都知道哈啊，都是建筑里面的一些规律，它都有一些背后的一些的原则的哈啊。所以神的律法也是这样，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然后范围呢？范围就是律法啊，实际是比较狭窄的，是比较具体的条文啊。然后道德的话是比较广泛的，而是背后的一些精神、一些的精义啊、一些的原则啊，在那边哈 啊。然后功能呢，功能就是具体的指出你应该怎么做啊，对错。然后这个道德律就反映了神的性情和人应该有的。就是你应该去追随的一个反应啊。例子呢，就是比如说十诫里面就是要你不可偷盗啊，但是呢道德律的那个精神呢是告诉你，不仅不可以偷盗，你还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而且你在就是得到你的财物，增加你的财富，要用正当的方法，然后呢你也要乐以施以慷慨。所以基督徒呢在不可偷盗的这一诫里面啊，其实严格来讲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犯了这一戒。是什么样呢？如果有一个人他不足够，你不帮他，你就是犯了这一戒。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赚钱不是只是给你自己用的，你赚了钱之后你要看旁边有人是需要的，你要去帮助他的，你要用你的钱来到去帮助他，而不是塞住怜悯的心啊。所以这就是十诫的一些的精神啊。所以你看在人类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都依循这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则。所以道德的准则是更大的，然后里面呢才从这个精神里面我们就定出一些就是法律 啊，一些就是具体的，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克服这个的精神。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就你们就明白了啊。我们就用一个公司的这个的例子哈。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公司，哇，它有一个怎么样？我们的核心原则，或者我们的政治，我们的这个理念啊是怎么样哈？啊，它就写在那边了啊。我们有什么理念啊？这样子哈。所以公司的比喻呢，就是如果是讲道德律的话，一种的精神就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跟我们处事的精神。所以呢，啊，如果是圣经啊，就是表示到神呢，他是要圣洁的。他要人有公义公正，他要人有良善，愿意帮助人，诚实啊，这一些。然后你要有爱啊，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人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具体的话就是公司，就是一些明文的条文啊，这个就是比较具体可以操作的。那在神的律法里面，最高的就是十诫啊。啊，比如说啊，如果我有一间公司，我就告诉大家员工，我们的公司是以诚信为本的，然后我们要尊重客户与员工啊，我们要追求卓越啊，这样子是吧？这是公司的一个 motto 啊，我们的一个精神，我们的原则啊，打在墙壁上面，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啊，我们是这样，让客户知道啊，啊，然后怎么样去执行呢？啊，员工不可以挪用公款，哈哈，对不对？啊，不可以迟到啊，迟到啊，这样子做工不可以迟到啊，要遵守客户的私隐，你不可以去把他的东西讲出去啊啊，这些这样的就是规条了。我这样讲出来你就明白了哈，对不对？一种的精神，一种的原则，跟这个原则怎么样执行出来，有具体的一些条文啊，来到去设定，你才更清楚知道。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你看道德的特性，我就快快讲了啊，因为太多了啊啊，它呢是深刻性的，就是在你里面是很深刻的，然后它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有的，然后它是客观性的，就是不管你觉得对不对哈啊，它就是在那边，对跟错不在你讲是什么的哈啊。今天对跟错谁说了算呢？有时候总统说。啊，同性恋是对的，但是你觉得就是对的吗？谁说了算？那就是神说了算啊，绝对性啊，然后有凌驾性，凌驾性就是你要去跟从的，它是在你之上的啊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道德律有点像地心引力啊，对不对？你拿了一个东西是吧？你放在上面。它一定会掉的，对不对？没有是浮在上面，除非你上了太空，是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定律，一个定律。所以道德律它也是一个的律，啊，只不过是那个地心引力呢是啊，对不对？啊，所以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了，做好人有没有用？难了，做好人有没有用？你有没有做好人？今天做好人刷脸，对不对？啊，我去付钱的时候有一次。你看有卡哦，哎，有一个东西没有算到，不要做好人啊，对啊，拿掉就算了吗？反正是他没刷的，对不对？我没有偷他东西，有一个没有刷，我走掉了，对不对？啊，做好人就怎样？告诉他，哎，那边没刷到嘞，很麻烦呢，我不喜欢等的，还要等他，就是去 cancel 掉我之前的，然后再来去 scan 我这个，你知道又要 cancel 一个东西，又要怎么样哦？是花你更多的时间的。你在路上是对不对？哎呦，好咯，哇，是到一个5000块呵呵就走人了。对，做好人的话很容易，对不对？而且又得到又得到一笔钱了，但是要试过别人的怎么样？哎呦，死了，不懂谁掉的嘞，还要等他回来。那你试过别人的那个的手提啦，还是什么都好，你试到了之后，你要做好人，你要有道德律，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要帮助归还呢。帮助归还是要付代价的，要在那边等啊，或者要拿去警局啊，或者要怎么样啊，是吗？所以今天做好人是不容易的，是吗？中中直直，下一句。终虽黑色，是吧？啊，所以今天做好人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神要我们做好人哦，所以你说有多难啊？哈，那这如果你没有信神的话呢，做好人有用吗？我们今天很多的宗教都啊，感谢感谢啊，我们要做善事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推倡来做善事，那 这样的话，宗教我们都知道啊，常常听到一句话，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所以你信什么都是一样啦，无所谓的，你来教会也是很好，你去拜佛也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叫你行善，行善就是那个目的，所以你去哪里最后也是行善，所以你去哪里都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下个礼拜也不用来教堂，我们去一下别的地方玩一下，去别的地方听一下，这样是吗？不是的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哈，不是这样子的。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呢？第一，神基于他的本性，神发出了一个命令，无论是刻在你心里面的一种的良心跟那种是非对错道德律那个精神，神也给了你十诫，十诫就是普世性的，很多人都知道十诫是吗？当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一般上啊，我们都知道，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更应该，你不知道是你的错哈，你要学习啊，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讲给你听咯，如果我不讲是我的错啊，所以神按照他的本性就发出了一些的吩咐，发出了他的命令，就是道德的责任跟尺度以及衡量的绝对标准，就是告诉你这样 OK， 你没有的去反驳说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绝对道德的标准，他说的肯定就是对的，好，肯定就是按照他的本性的。好了，那我们人呢，听了之后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人呢要为我们的责任来到去负责任的，我们人呢有这一种道德的义务，就是说神把这个放在你里面，你其实是有义务去遵行的，你应该要遵行的，神要求你去遵行的，所以你要为你的所做的东西负责任，神要求的，所以你不可以不做的，你不做神会审判。好了，所以神的公义和全知全能一定会确保他所颁布的这个道德律，或者是如果你实践道德的话是不会徒然的，所以做好人就有意义咯，所以我等一下也没关系，因为神要我做的，神会祝福我，所以我就就是等了，因为什么？我就是决定了神要我做的我做，你不做你当时候是看起来是没事，但是神会向你追讨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神一定会伸张他的公义，他是全知全能，然后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呢如果你做的话，他担保你将来做绝对就是有益处，绝对就是不是徒然的，你不做他就会审判你。所以呢人呢有特定神造人的本性和目的的，从一个角度来看，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要在道德上实现道德上我们要去做，因为神本来造我们就是有他的形象，只不过是我们人犯罪了之后这形象已经破坏了，所以你看整本圣经神都很清楚地告诉你他要的是什么的，你去看。所以你看我们就举一个弥迦书，说世人啊，神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咯，你公不公正，你怜不怜悯人，你有没有谦卑，而且是要跟神同行，要认识神。好了，来到一个更加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这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然后罗马书他继续说，他说你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既存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就是神提醒我们的哈，你不要一直还在那边，你会累计好像那个压力锅这样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神的愤怒是有一天就会向你彰显了哈。好，然后我也要讲一讲，就是如果你不是信神的话，你不是信耶稣的，做好人有没有用？做好人得不得救呢？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去我们很难去想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的确的哈，我告诉你哈，没有信耶稣的人有时候道德观或者是去做善事做好人还好过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哎呦不像样了，哇这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哇 我看到他越来越像样，所以我怎么样信你的耶稣？但是从圣经告诉我们呢，一个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就算做多少的善事都不会被神纪念。哇，这样做来有什么用呢？所以如果你是没有信神的，或者一个人他是不信主的话呢，他做多少的善事都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也就是不能得救。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很难去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好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哈。有一般的人被警察抓了啊，然后就是这一般人都是说了哈，以前的共产党啊是反政府的哈。啊，被抓了之后，然后政府他就说了，法官，你不要判我们呐、啊，我们都是好人来的，我们在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圈子里面哈、哦，我们呢、啊、都照顾穷人的，我们也讲求公正，我们是彼此帮助，而且我们是没有人有诈骗的，我们都是诚实的，说了算的啊，啊，我们也展现爱心，我们社会很有爱心的，法官会不会说哦，好人来的哦？好了，判你没有罪，的确他们是好人，但是不会的，法官不会判你无罪。为什么？因为你最大的罪就是你在反政府啊，你做了这么多好事都没有用，你是反政府的啊，你反政府，你在里面你做好事都没有用啊，你基本上你就是反政府的啊、哦，或者是你在一个地里面不属于你的，你在里面做了很多东西，最后那地不属于你的，是吗？也没有用哈啊。所以呢，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什么都好，哇，如果有一个孩子哦，他是真的是好人来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帮助人，他做家务，他努力读书，他良善，他追求公平诚实，只是一样什么，他不认他爸爸的，明明他爸爸妈妈生他下来，现在还在养他，现在还住在他的家，可是这不是我爸爸，然后从来不教他，看到他就闭个脸藐视他，那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好人呢？这样的好人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最大的善最应该做的他没有做。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义啊，我们的标准，我们认为的好人在神面前还不够好，神要的标准是很高的，就是你一直都在这个状态里面，你是一个应该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你没有做你的事情，不是做给神的话呢，神是不悦纳的。就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是太太跟丈夫哈、啊，这个丈夫做了一些事给太太，但是不是为了他做的，不是为了他，那一定就是有别的动机了，对不对？他不是真的，所以没有用。所以我们所做的善事，肯定你就是要蒙神所悦纳，你一定要来到去做给神的，不然的话是没有用。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是做给神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究竟有什么态度跟精神来到去遵行神给我们的诫命。一般上我们都觉得哎呀，绑手绑脚啊，有些人不要信耶稣是因为信了耶稣什么都不可以做，我迟点信啦，我现在就去做我应该做的东西先哦。而你应该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看成就是好像夫妻的关系，我们因为爱，我们愿意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愿意守一些的规则，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好，而且我们很想，我们自愿去做的，因为我们有爱。或者是你对你的父亲，或者你来了一间很好的一间公司，你就是觉得我能进这间公司不懂多么的荣幸，然后你愿意去遵守那个规条的，你愿意在这个公司里面好好的做的。所以神既然是我们的神，我们就要有一种就是哎呀，原来神是我们所最爱的，我们应该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到去认识他，怎么样的来到去为他而活，你会很愿意很想去遵行的，而不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很难啊，这样的很不愿意做，不是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继续要开始讲到十诫之前，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道德律， 神你就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甚至是刻在我们里面的，特别我们信人，主我们就是有这一种的义务跟责任，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遵行你的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态度来遵行呢？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的，帮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我们理当就是活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样式，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